好，大家晚安。我们结束了马尔谷福音所叙述的记载的耶稣讲的比喻，第四章最主要的部分。我们还记得在这个耶稣讲比喻之前啊，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么基本上都是一些耶稣的奇迹故事，以及因着奇迹引发的一些争吵跟辩论嘛。我们现在从第四章的35节开始，到第八章的26节，基本上情况差不多。我们请你们打开圣经，我很快的啊，就看这个标题把它看过去，看从第四章的35节，这比喻结束之后，一直发展到第八章26节。从八章27节开始是著名的耶稣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那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福音的叙述的分水岭。从那个之后呢，耶稣开始离开加里勒亚往南走。啊，这个在八章26节之前，耶稣全部的生活是在加里勒亚附近。啊，我们看一下从这个第四章的35节开始。首先是一个平息风浪的故事，当然是个奇迹嘛，对不对？耶稣战胜大自然的力量的奇迹。然后是耶稣治好了格拉撒那个附魔的人，很有趣，这个附魔的人被赶入这个魔鬼被赶入猪群，很有趣的一个叙述啊。然后是一个双重的奇迹故事，耶稣治好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妇女，然后呢他复活一个小女孩雅伊洛会堂长的女儿。那么第六章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就是人们啊，耶稣加上人不相信他，然后他派门徒们去传教，然后接着呢插入一段故事，就是叙述若翰怎么样死的，好像是一个补充性的叙述。在前面一开始我们知道若翰被关在监狱之后，耶稣开始出来公开生活嘛，开始行动。现在就是好像补充叙述一下，已经隔那么久了，告诉我们若翰是怎么样死亡的。然后接着是真饼奇迹。马尔谷因为一共记载了两次，所以这边是写第一个首次真饼。然后接着是耶稣步行水面，另外一个奇迹。第七章开始有一个简单的争论，争论这个到底什么是洁净。然后呢有这个克拉罕妇人的表达，外邦人对耶稣表达了非常强的信德，他说小狗也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他这个信德然后得到他的女儿也被治愈。所以还是一个魔鬼被驱出去，还是一个奇迹故事啊，驱魔的故事。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驱魔的那个挣扎，一句话就完了。然后是耶稣治好一个聋哑人，还是一个奇迹。第八章二次增饼也是一个奇迹，然后是提醒门徒们要提防这个法利赛人的酵母跟黑洛德的酵母。最后呢是在贝特赛达治好一个瞎子。所以我们看见啊，到第八章26节，基本上最重要的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奇迹故事。基本上我们就是你这样看过去，你只从第八章26节之前，如果我们以这个地理的运动做分析的话啊，就是把这个八章27节当作分水岭，耶稣以后就开始往南走嘛。他当然在耶里哥还行过一些奇迹，但那奇迹故事已经不再是重点。从八章26节之前，如果我们读马尔谷福音，印象上基本上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你可以看见它重要，其实很简单，你就直接比较一下。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各位很少这么看大篇，就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看，不觉得有什么真了不起的啊。但你看它这样的叙述方式，除了中间夹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段落是谈到比喻耶稣的教导以外，你看耶稣全部的教导，我们这样看一下，我们大概只留下一个比喻跟那个关于这个洁净的争执，大概就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奇迹故事啊。我们可以看见马尔谷他的叙述的确是，我们单单从这个文字上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相信啊，他特别看重这个奇迹的故事。那么好像是别的文字只是为了把奇迹连在一起而已。像我们现在看第四章开始看平息风浪啊， 它是很有趣的一个连结方式啊。我们知道耶稣本来在船上讲比喻嘛，对不对？讲完后怎么样？第四章的35节，他的门徒们按照他在船上的原样把他带走了，就坐船过海了，对不对？到海对岸，他就去了一个魔鬼，因为呢让当地人产生损失，因为2000多只猪就不见了，那把别人请他离开，他又乘船又回来，这边又行一个奇迹。好像这奇迹故事的连结就是靠着这个乘船渡海啊，这边一个奇迹啊，在船上一个奇迹，过海一个奇迹，回来一个奇迹，就这样一直，这是好像只是一个连结的方式而已。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当然如果你，我们也跟你们讲什么文学的这个比较，可能各位单纯的相信说通通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话，当然就是自然这样发生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跟各位讲了很多次，这个福音的故事基本上是编辑者在编辑，把他手上所收集到的材料编辑在一起，有些是他自己加上这些连接词，有些是在他手上收集到的材料已经这么连接在一起。很可能这几个奇迹，特别是从第四章35节到第五章的故事，大概是本来他就收集到一个连在一起的，可能本来就是靠着这个乘船就是连接，他就直接就采用这样子。至于这个耶稣生命的事件当中，我们当然不能那么单纯的想他就是这样子啊，直接这样子。那你就问，好像耶稣都不饿不吃饭的啊，讲不通的嘛，因为他不是一个，不能这么讲的啊。所以大家慢慢的那个习惯着明白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圣经是圣神灵感写的，当然是啊，当然我们当然相信是这个内容，这个作者这么编辑，那问他为什么这样编啊？那我昨天在这个前天在耶稣受洗节里面弥撒里面，我也努力的跟各位尝试着解释，怎么样在这个脉络当中懂啊天上的声音啊，天上讲的话，天上来的声音对耶稣讲的话是对这一个来这边受洗的耶稣讲的，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天主所喜爱的，理论上耶稣什么时候可以，天上的声音什么时候可以讲。可是写成这个福音的故事，到底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个脉络就很重要。脉络，我在那个道理里面讲一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三不四的比喻，耶稣去买这个姜会的票啊，买回来以后听到说，哎，你是我的爱子，就内容而言，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没问题啊。可是放在那个脉络就很怪，对不对？为什么抢到一张姜会的票天主会高兴，只是不通嘛，这不通的。所以就我当然我的比喻可能我的比较例子是比较强烈的，让各位看得见啊，让各位发现这个福音的脉络很重要。像我们现在一样，跟你赶快看，你就是看那么大屏幕看过去一下，单单看标题就知道了，这个福音作者他特别重视这个奇迹。我们当然也发现，那么这个奇迹里面还有很多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并不仅仅是直接的长篇大论，像他讲比喻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讲，他的生命，他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言辞，在福音的表达之下都是教导，很清楚的。那我们看见呢，他这边当然教导的最主要的主题当然是信德。我们这边第四章啊到第五章的三个主要故事，或者你讲四个也没关系，有个双重故事，就是以信德为主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了啊，马古福音的一个神学主轴就是由着耶稣的伟大的奇迹行动而决定的。这个行动怎么说呢？在马古的第六章有两个字啊，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五节，它一个字同时用了两次啊。第二节说这个人们惊讶说，他这一切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然后第五节，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只能给少数几个人副手。这个奇能这个字啊，就是比较好的，如果直接按字的大能的行动啊， 这个希腊文是 dynamis， 英文是 dynamic， 就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动能的意思。这个字是英文，这个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希腊文这个字常被用来讲奇迹啊，一个大能的行动，不是一般人有的能力啊，非常特殊的能力的事情。那么耶稣的伟大的奇迹行动，我们看见他几乎成为福音前半部的主轴。耶稣他的先知性的能力、神恩性的能力，就表现在这些超越的事迹上面。当然在别处也表现啊，但被马古他特别强调在这个奇迹的事上。不过这个奇迹呢也很有趣啊，它的功能并不是具体的征兆啊，显示耶稣是墨西亚啊，否则的话别人不会请耶稣一再行征兆了啊，不是的啊，就是这奇迹的功能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征兆，而是这个奇迹的行动跟耶稣一起都成了一个记号，说明天国已经近了。当魔鬼都被驱逐出去，当没有恶魔了，当疾病都被治好，当没有疾病灾殃，我们就可以说天国了嘛。啊，以人间的理解了，当然我们知道，相信我们应该要相信，在天国跟天主在一起，应该胜过这个单单的没有疾病、没有魔鬼了，应该更美吧？啊，这是我们现在只能够靠想象的啊，不能够多说，因为没人去过，至少我们在座的没人去过，对不对？可能有人也有什么神事，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那我就没这个经验。不很清楚的就是，他告诉我们啊，耶稣一开始的宣讲，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这句话在耶稣的每一个行动当中要表达出来，只是他不像这一些向耶稣要求征兆的人所想的那个，好像是清清楚楚的说，他还是存在一个记号的，只是一个 sign， 看人怎么样解读，看人怎么样看见这记号背后所要代表的真实的意义。耶稣的驱魔和医治的行动呢，特别让人惊艳到天主透过他的独生子啊所实现的救援力量。那么这个是耶稣被派遣来的目的，这是耶稣被派遣来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不是呢只把天国啊宣告是一个未来要来的一个真实情况，而是现在啊在这个当下，经过这样的救援记号，就让人感受到天国。用今天的话来说，要很有 feel 了，这个意思。可是很遗憾，就是好像我都大家都感觉不到，都没有这个 feel， 对不对啊？这是耶稣的奇迹的意思。耶稣的奇迹啊，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宣讲，宣讲什么呢？天主带着他的国来了。天主的救援行动现在就已经实现了，天主的国在这个世界啊，什么地方已经来到呢？那么那个地方就是能够得到经验到这个救援，那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空间，新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这边从这个马尔古第四三十五节到第八章二十六节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些这个非常清楚的呈现出耶稣的积极的图像啊，他作为这个天主子，作为天国带来的啊这一位啊是非常强的。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够忽视了啊，就是这边也有很多这个比较阴暗的这个因素，还是看到不时有人啊，想要跟耶稣作对，或想要陷害耶稣等等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看见耶稣越来越彰显天主的能力，可是他也慢慢的哈，我们看见那种混杂越来越多的误解、反对跟拒绝，就好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光是这样啊，光是这样，人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光是看见耶稣这些奇迹这些行动在人间造成一个分裂，有人选择跟随他，有人选择反对他，甚至要杀害他，可人们还没有看见啊，真正的他的身份到底怎么样。好像我们已经开始期望了，在这个第八章二十六节之后背后还有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期望的话，大概我们就是达到了这个福音作者他写作时的期望，引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可以把答案先讲给各位，他期望我们在耶稣生命结束之后，死亡跟复活之后，就真正的看见，那个时刻才是人可以真正认出耶稣的墨西亚身份，墨西亚派遣的时刻。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看。这是这一大段经文前面一个引言，跟各位开始介绍这个第四章35到41节的故事。我们就一个一个看，这是一个奇迹。在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第4章35节，然后继续，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倚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上网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们直接看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啊。他的原状本来怎么样啊？他应该是作者讲比喻嘛。啊，怎么又躺在那边睡觉了？奇怪啊。啊，当笑话讲。不过我们看见啊，当这个风浪突然间起的时候啊，门徒们来叫醒他，好像那个话哈，比较是责备了。你不管这个事情吗？不是一个祈求啊。马太福音说：“师父救命呐！”这是个祈求啊，这很清楚。这是话，如果我们不是我这边跟你们讲，你们大家就认为这个也是个祈求。对，我就说你就是看啊。你就是先从那个经文本身的意义来看，当然本身的意义可能还需要继续的深入的反省。先从这个第一面看啊，所以你看这个结尾就很奇怪哈，很特别。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意思是说，他们是谁啊？他们除了在船上的门徒外，他前面说还有一些别的小船嘛，啊，现在小船里面好像没什么真正在故事里面没什么角色了，但这个他们哈，就应该包含这些人了。但基本上就是在船上的门徒们，所以耶稣连这个奇迹之后呢，门徒们还问他到底是谁啊？你必须肯定还没有达到信仰啊，就是惊讶，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个奇迹的事件并不罕见，当然并不是很多，并不罕见啊。因为那个年代里面没有这么多这些大自然的这些认识啊，或科学怎么理解方式，他们基本上从宗教做理解的出发点，他们什么都会想到啊，一些非常神奇能力，超越人一般人的能力，他们会讲的。好，这是我们单纯从经文里面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哈，就是，所以这个一开始他就叙述一个时间跟地点的改变嘛哈，我们就知道连主题也变，前面是耶稣讲比喻嘛。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非常清楚的。不过呢，35节跟36节里面所谈的话，当天晚上渡海到对岸，然后他们也是离开群众，那这些话呢，都还是跟前面的这个讲比喻是连在一起的嘛，对不对？讲比喻的那一天晚上，也是还在走，然后呢，讲比喻时是群众围着很多，也是不得不上个船，免得被拥挤。这些因素都让我们回想起第4章1到34节的叙述，到37节才出现真正新的因素，这个狂风大作，这风浪这个大起这样子啊。那么也让我们发现这突然爆发大自然的这个威胁，让我们看见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那么35跟36就很简单，我们说是一个桥段，从前面的这一个讲比喻的故事过渡到这一个大自然的奇迹的故事。就是各位今天就看看，如果你们有那个看连续剧或编剧的话，都会把故事 故事连在一起这个桥段啊，边这个比较难看得见，最常看的是那些综艺节目了哈。一个主题换个主题，它很多个桥段，以前这是靠演短剧等等东西，为了它换场啊，搬道具东西的，这是把时间就混过去的东西。但在文学上也是一样，有这些过渡性的经文，这边是35跟36，很清楚是这个功能。好，那么平息风浪的叙述基本上是在37到41节，有奇迹故事的本身，那么应该是福音作者他所收集到的材料，那么前面那个35跟36节可能是作者这边做的一个编辑，为了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奇迹故事跟这个比喻的故事连在一起啊，可以顺序的让它发展下去。毫无疑问，从这个文学类型来看，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奇迹故事啊，或者我们可以讲的这个更精确一点啊，就是在一个危难当中，有生命的威胁当中，那么得到了一个拯救性的奇迹啊。故事的结尾呢，也发现他整个故事是表达这个行奇迹者造成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震撼啊，他们惊惧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跟海也听从他，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以后的日子常常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让行奇迹者，那是耶稣嘛，声名大噪啊，更来越来越让大家能够认识他是有名的、有特殊能力的人物。那这边呢，还是保存了很多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特色，比他们称耶稣为师父啊，师父。那这是常常介绍耶稣的方式，是门徒们的师父啊。这是用的这个师父，用的是这个希腊文嘛，因为文字怎么写的嘛哈，换成这个希伯来文或阿拉米就是拉比 rabbi 啊，这个意思。耶稣呢责备门徒们胆怯，然后说没有信德，当然是这个基督信仰的话了，很清楚的。但是那这个故事的主题当然是耶稣大能的拯救啊，他能够在任何困难当中啊把人拯救出来，因此呢同时也浮现出这个第二个基督论的主题了，他特别的身份。好，我们一节一节看他的经文啊。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就很行动是出于耶稣的命令啊。那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一直留在耶稣身旁啊，即使耶稣睡着了啊，即使这个风浪冲击小船，他们还是留在耶稣身旁。我们今天要说感谢天主，他们没有走，对不对？他们走就完了，耶稣就不能救他们了，他们求一步跟怪耶稣了。好，那么34节前面的描述，在这个比喻里面结束时，对不对？说这个耶稣呢不跟外人讲什么，只讲比喻，但私下呢却给门徒们解释一切。好，就是这些门徒，他们一直跟随着耶稣，陪伴着耶稣。那么在这个渡海的过程当中，他们当然就是水手嘛。啊，我们都不要，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职业过去都大部分是渔夫嘛，没问题的。他们正是做这个是能手，很能够做的。他们就听着耶稣命令走了，就和耶稣一起啊渡海到对岸去。好，然后36节说还有别的小船陪伴着耶稣啊，这可能是当初他们这个在初期教会讲故事时回忆这一个事件，这真正本来就这么存在的，他们就写进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这个叙述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功能啊，就是一句话，就不用太在意它了啊。有些话真的不重要啊，就不用太在意。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常被问题就是问也很好笑，我们都知道经文里面好几次讲耶稣将来坐在天主右边，对不对啊？那他左边坐谁啊？我常常问，对不对？啊，是不是玛利亚？那你要问这个坐在右边什么意思，才能回答那个问题啊？讲这个坐在天主右边，只是他们那个一个特别的一个习惯的讲法，就是耶稣坐在天主身边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它的重要性。左跟右不是重点，只是右边是惯常的讲法而已，他根本不管左边坐谁。我说你去争吧，真的你做好了，我常常答复你去争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读圣经的时候，你把那个意思真正看懂的话， 就会省去很多麻烦，不会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不重要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们要说圣母玛利亚，也没人可以反对嘛。对，那要问呢，耶稣右边坐谁？你是问不完的嘛，对不对？那没意思嘛，就你觉得我很挑高，就是这样子。我常常说我故意就是让大家发现这些问题，就是慢慢的，你读了久了，想通了以后，这问题不会再问了，就不要为这个问题困住你自己。你已经懂了，耶稣天主子他在天上当然坐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是圣经要讲的东西，结束了，句点，别的天主圣经都不讲，不要去问圣经不讲的东西，你问谁都没有答案。那你可以自己讲就好了，你自己编一段小故事，圣经的附录，那没人可以禁止你，对不对？只是没不会被接受为圣经的真正的大家当读的部分。好，这题外话，所以这个小船啊，就不要为他太烦恼，让他在那边静静的随着耶稣摆荡好了，没关系啊，这样子。好，我们看37节开始了啊。忽然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经满着水。耶稣却在船尾一整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上网了，你不管吗？”在渡海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就狂风大浪。我们很多人去朝圣过嘛，那个加利亚，我们今天去的湖面比耶稣原来小了很多了吧？啊，小非常多，因为这个水淡水都要被他去用啊，这没办法的哈。那个年代里面啊，这个风浪突然间大起啊。对这个湖而言并不是不可能的，并不罕见的啊，常常发生的。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船本身很小啊，所以是相对的嘛哈，船小的话那风浪大一点就很相对的就更严重，这个可以明白，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很多人到那个去朝圣一看啊，这什么风浪啊，那样因为我们去坐的观光船比那些船的当船大五六倍啊。啊，这不一样的东西，慢慢要这个穿过时空去看。好，那这边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的，马古这边有一点特别的，它是刻意的戏剧性的要呈现啊，这个风浪的力量带来的危险嘛。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啊，就出现一个很强的对比，对面是什么？一个根本无所谓的睡着的耶稣。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的画面，在文学上是很美的一个对比的表达方式。这个一枕而睡的耶稣，在这么大的这个风浪当中，他完全好像不在乎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最近，因为最近我就是电视里面在重播这个楚门的世界嘛哈，我常常想这个楚门也蛮有趣的，这个如果各位可以看看，这个故事让我老想起他，分析一下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刻呢，门徒们才真正的出现在叙述里面，他们来怎么样叫醒耶稣啊？那么他们呢很奇怪的哈，整段叙述他们是渔夫啊，可是呢这个经完全没有叙他们发了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专业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就完全没有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反正本来蛮好笑的啊。好，他们来讲找耶稣好像是责备他一样，师父我们要上网你不管吗？啊，我真的看这个字面啊，真的是觉得好像不是一个请求啊。相对而言，马窦福音第8章25节啊，说主救命啊，我们要上网了，我们要上网了，这个是一样的字啊。可是这边的马尔古说你不管吗？马窦说什么？说主啊救命啊。你看见，因为马窦福音的要呈现的门徒的图像跟马尔古你这边看见很不一样了啊。马窦福音的门徒当然不成全，但基本上还有一些，我们说还有说不成全是有信的，小一点而已。在马尔古的叙述，好像那个门徒就是比较离耶稣还很远的啊，这样子。好，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可以知道马窦呢是明显的把这故事也可以比拟在当时怎么样，在大海当中浮沉的教会了啊，就是马窦福音很强的教会论的思想在里面。那这边呢，马尔古还没有这么强，马尔古是最早的福音叙述故事。好，他们来找耶稣，我要上网，不管吗？好，耶稣被他们这样一吵，当然就醒了，对不对？ 没有生气啊，还脾气比较好。耶稣啊，醒来斥责了风，向海说：“不要作声，平静了吧。”风就停了，所以大为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好，耶稣啊，一旦介入，就搞定了。危险立刻就消除了。耶稣对风跟海讲话是用威吓跟命令的语气，好像是一个生物一样啊，海跟风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讲话的对象一样。那这样的语气，其实在前面我们在马古第一章25节、第三章12节，是耶稣用同样的话讲，是对谁？对魔鬼讲。我们这边可以这么理解了啊，突然兴起的这个大自然力量对人啊产生威胁的啊，那么当时人们也都理解为一种邪魔般的力量，因为超越人，人无法控制了啊，太强了，总觉得有恶魔搞鬼啊，这当时他们的理解的方式。那么这边的叙述就是不会奇怪，耶稣就直接好像用驱逐魔鬼的方式来对风跟对海说话。那么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个，这边耶稣所表达的是超越，超越一切嘛，超越大自然，超越魔鬼。那在旧约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的相同的表达，用来说天主是超越一切的啊。那各位读圣咏，如果你用心的读了非常多这样的句子。我跟各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用先知书以赛亚43章啊，以赛亚43章是已经是这个安慰之书了啊，已经是许诺他们要回到这个家乡去的，从放逐之地回到家乡去里面。然后呢，42章一个那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然后继续发展啊。43章第二节，那么先知说，当然是天主让先知说啊，当你由水中经过时啊，以色列或雅各伯啊，当你由水中经过时，我天主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得淹没你；当你在火中走过时，不至于烙伤，火焰也烧不着你，因为有天主保护嘛。天主能力超越这一些啊大自然的元素。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旧约背景熟悉的人一听这边所表达的耶稣，当然就是把它表达为天主的图像，他的力量胜过一切。好，这首先耶稣把这个危机情况搞定之后呢？他也没有忘记啊，要对门徒讲几句话啊。他转向门徒们，责备他们胆怯跟没有信德。好，什么是胆怯？胆怯是害怕嘛，哈。人为什么害怕？因为人关心自己，看到自己受到威胁，忧虑自己会丧失性命。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错误性的关心，过度的关心，这才会害怕。我们说怎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怕死就不会怕了嘛。一样，这边是害怕啊，他门徒们说我们上网怕死嘛，很清楚的，好，怕死没什么不好了，对不对？只是说是这样子啊，他们是为什么害怕？忧心啊，会丧失性命。然后呢，没有信德才是更大的重点。那表达出怎么样？他们没有预估啊，在耶稣身上，在天主的派遣者身上，拥有天主的力量，远远超过大自然的力量。他没有想到啊，没有预期天主派来的耶稣能够在他们面临危险时，在他们真正丧亡之前，一定会拯救他们的。他没有这个心的。于是呢，耶稣责备啊，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还没有，意思是说你们应该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应该有了呢？因为我们已经到第5章了嘛，第4章结尾了嘛，前面已经跟着耶稣好久了。这个语气显示说，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门徒们早就应该达到信仰了，相信在耶稣身上有天主的力量，相信一定会借着他而显现出来。所以呢，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啊？好，所以天主子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显现出来，但是呢谁可以看见呢？ 唯独有信德的人才看得见。我们发现四十一节他们的话还是表现没有信德，还没有信德啊，他们彼此说，我们很害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当然嘛，这碰到一个让人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他们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害怕嘛。他们这个还不是很惊讶，很惊讶，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啊？那这样的一个害怕的这个感受是从耶稣而来的，是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他们这边只显示了惊讶，但是呢并不是信仰的宣誓啊，并不是。好，这故事我叫我们可以自己做反省了，跟我们在生命里面很接近了哈。我们是不是也会听见这句话，你说还没有信德啊？他们跟随耶稣了不起几个月了，我们领洗五十年了，对不对？好吧，自己想吧哈。就我只跟各位诠释圣经了，讲太多就没意思了。我们看下面第五章的故事，一到二十节。第一个故事啊，这个格拉萨啊，在那里耶稣治愈一个附魔的人。我们念一遍一到二十节。他们来到海的对岸，格拉萨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走来。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他却将锁链挣断，将脚镣弄碎，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林中喊叫，用石头击伤自己。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跑过来跪在他前，大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这天主事求你不要苦害我。因为耶稣曾向他说，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军旅，因为我们众多。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他们恳求耶稣说，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耶稣准许了他们，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那群猪有二千，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就逃去，在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人都出来看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见那个附魔的人，即为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就害怕起来。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上船时，那曾附过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同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他，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那人就走了，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众人都惊奇不已。好，我们看这故事啊，我们发现这个马古的笔法是很生动的啊，他描写这一个人呢，附魔的人呢，就用了很多的力气写他，对不对？我们会看见下面的，或者下一次看这个描写这一个患了许多病的这个妇女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有时间去比较一下，因为故事很多故事三个福音都有嘛，你去看一看啊，这些非常多的这些描写性，这些叙述性的色彩哈，在马都跟路加变得简单很多。马古就是很生动啊，就写东西那种。好，那么他们当然是耶稣跟门徒们在船上的一些人嘛。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格拉萨啊，那么格拉萨是一个城市啊，它的位置在约旦河，在加里利亚湖的东边。啊，属于石城区。什么是石城区？就是当年在罗马帝国在这个区域盖的十个城， 叫十城区，这是这个这大区域，在约旦河以西有两个城，各位在圣经里面熟悉的是一个叫贝特桑，听这个字啊，贝特桑的城市。那么在约旦河东岸呢有八座城，当然知道东岸就是外邦人之地了嘛，那么西岸才是比较是这个犹太人还居住之地，因为是罗马帝国当时他们所建的，所以当时很多是一个外邦人住，就是罗马人住，就是一个犹太人跟罗马人混杂之地。但是在约旦河东岸，那么几乎都是外邦人了，那几乎看不见犹太人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们如果不看下面这个21-43节这个双重的故事的话，那这个故事是马尔谷福音当中讲单一故事用的最大篇幅叙述的20节，这是单一的奇迹故事。我跟堂哥跟我说嘛，这个是一定是重要故事。譬如我跟各位讲过，在这个中途大师的第10章跟第11章讲这个科乃略的规划，是全部几乎全部新约的历史作品里面用的篇幅最大的故事，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了。那么就花那么大篇幅写，当然是在当时作者认为很重要。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个驱魔的奇迹故事，那篇幅那么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原始的材料，马尔谷所收集到的奇迹的故事。那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边马尔谷按照他的需要，他自己添加了很多因素，让这故事有相当的扩展。那么这么仔细的来报道呢，那么很显示他对于耶稣驱魔事情是感到这个很有趣的。而且我们可以相信这边的，譬如说那个猪群的故事哈，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玩嘛，对不对哈？一定是当时这些在耶稣事件之后人们很爱讲的故事，因为这个太有笑料了，对不对？茶余饭后里面很值得谈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会一直讲。那么在传讲的过程越多，那么加油添醋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很自然的就变得比较丰富。那福音作者加上一些他的编辑技巧把写的样子，就变成这么样的一个丰富的故事。好，福音作者呢，他这么呈现这一段叙述呢，当然是他特别看重耶稣的奇迹故事。但是那么在文学上面呢，很可能他本来就是在收集时跟前面这个平息风浪以及后面这一个双重的奇迹故事啊，治好啊患血的女儿那个女人，以及这个复活亚伊诺的女儿，是可能本来就连在一起，大概是一个连在一起，三个奇迹故事连在一起这样子啊。那么在故事的连结上面是靠坐船啊，船来船去啊，就多一个故事，很简单了。那我们这边稍微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话，第一节一开始啊，跟第二节都提到这个乘船跟下船嘛，啊，这是这个故事的过渡啊一样。然后呢，说他们到了这个格拉撒人的地方，然后碰到那一个附魔的人。这是真正的奇迹故事的出发点，一个附魔者的出现。第六节到第13节是故事的核心，驱魔的事件本身包含什么？耶稣问这个魔鬼的名字，以及魔鬼呢请求，好像有点讨价还价的味道这样子啊，你要我走没关系，至少让我还有个寄居之处嘛，那个味道啊。然后最后是怎么确认魔鬼真的被赶走了，离开了。那么最后呢，14到20节呢，就是人们对这个奇迹故事的反应啊，非常不同。那一个牧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啊，那么那个猪的主人，你可以想象他一定不开心的啊，当地的居民也很害怕啊，所以他们表达是愤怒。那么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然后呢，这个被治愈者呢，这个附魔者终于自由了，他的态度就转为希望跟随耶稣。耶稣呢就命令他不要跟我，你回去传福音去啊，你家里面。这是整个的叙述的发展的，就慢慢切这几个段落，我们一节一节的看。第一节啊，他们来到海对岸啊，格拉撒人的地方。从这个福音的叙述，好像这个格拉撒就在海边，好像嘛哈。但事实上，今天我们考古学挖掘出来这个城市，不用它并没有完全的被淹没了哈，它离海还蛮远的，大概60公里。 你看到猪群要晒毛，是不是？好，这就有点麻烦了、啊，有点麻烦，就是怎么样讲，这跟现实情况很难连结在一起啊。格拉萨现在目前的约旦境内啊，这个有空的话，时间够多的话，去朝圣是可以去看，蛮有趣的一个城市，还是罗马帝国的遗迹非常强的啊一个城市之一，那是市城区嘛，是罗马的城市啊，这样子。好，所以从这个样的直接看来呢，就是马尔谷的叙述就太慷慨大方了一点，哈，就说一下船就到了格拉萨，那真是那个海上漂也没那么快，对不对啊？就是好，就当然这个是对他而言不重要，不是这么大的一个细节哈。那他真正要讲的重点，我们可能从最后二十节可以明白，他提到石城区啊，应该是透过这个故事呢，马尔谷要叙述哈耶稣的活动。它的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石城区了，啊，那么这边我们当然就看见什么，耶稣他已经超越了犹太的范围了，啊，那在犹太的思想里面只有两种人，啊，犹太人跟其他人，啊，那么其他叫外邦人嘛，但这边你这么看的话，你就要说大方一点啊，马古福音已经这个不知不觉的暗暗的已经展现了哈，啊，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使命的普世性，当然不会像我们今天这么讲这些话，说像全世界传福音，不会这么讲，对不对？他已经在行动上说明他跨越这个犹太的藩篱，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接近的，他不管的，他可以很自由的离开，这样子。这大概是我们从二十节可以看，他就是大方的说。我今天的考古学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在这个湖边的确有一个城市，在湖东叫 Colossi， 啊 Colossi 的城市，那边还有一个在拜占庭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小圣堂，啊，那大概就在那个湖边，那边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悬崖的样子，他们说就从那边跳下去的哈，啊。我在这个朝圣服务站里面很早的刚开始几天，我还去那边还去，啊，还去，因为以前都是朝圣去16天嘛，时间比较多，在那边还做过弥撒，啊，那个场景重点，现在就不去了，因为这个。就是不能够去一切地方了，没什么太重要，这样子就是要开车沿着湖绕一圈啊，当然就要多一个小时时间在那边，我们现在就没有做这个活动，但是那个城就是今天因为考古学挖掘出来的，那边有一个拜占庭及圣堂啊，现在也是犹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公园啊，废墟的公园，就赚可以赚很多这个参观的观光团的费用的地方。好，他们说那边就是个格拉萨，不从名字而言差太远了，啊，也许事件在那边发生，也许不知道。然后，但是呢，作者要写的是格拉萨，要讲的耶稣的势力，耶稣的影响力已经到了石城区。这个当然这个并不重要，只是稍微说一下就好了，没关系啊。反正耶稣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一下船啊，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各位，你读圣经，你注意啊，因为前面这八章26节之前啊，这个即刻啊，随即马上这个字常出现，啊，就注意到这个，这是一个急迫性啊。马尔谷的叙述，我先给各位讲一个，你看他前面这半段这一大段经文哈，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耶稣生命里面主要的时间，就是都在这个前面8章26节，然后呢，他开始走，啊。从这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走到耶路撒冷，啊，这距大概我们就转了说走一个月好一个月哈，啊，然后呢，在耶路撒冷最后是一个星期的生活，从进城到复活一个星期嘛，啊，那前面呢比较宽广的时间区域里面呢，出现很多这个字，即刻、马上、随即、立即，可到越到后面，发现的步骤越来越慢。啊，就倒数计时啊，第30层、第60层、第90层，你注意看，这个是很有趣，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非常高明的文学叙述技巧。你慢慢读，就是当然一定要从头看到尾看啊。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小的奥秘，回去看，注意这个字，会发现很有趣啊。这是福音的作者，他真的用他的文学能力，他当然是天主感动他写，没有问题啊。我只要跟各位讲，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人的作者，他用他的能力，他用的啊，他让这个文字的张力啊，在他的文学技巧里表达的非常漂亮，很美的。好，那么他耶稣好像一上岸啊，就马上碰到电光石火般来了一个附魔的人， 那这个人呢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啊，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花了三节经文来讲他，对不对？那么说他住在哪里呢？坟墓的洞穴里面啊，坟墓啊。然后呢人们怎么绑不住啊，就他有这个挣脱一切束缚的力量啊，他甚至可以把这个锁链挣断，把脚镣弄碎啊，而且还常常伤害自己啊。总而言之啊，这边出现一个非常罕见的非常困难的情况啊，这是马可也表达的啊，这个魔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控制住的了，这个意思啊，这样子啊。好，然后呢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就跑来跪在他前，说很清楚怎么样，这个人认识耶稣。虽然耶稣第一次到那边去，为什么认识？有魔鬼吗？他身上的魔，我们已经前面读过了，对，魔鬼认识耶稣的，好这样子啊。所以他从远处就已经知道现在他面对的是谁。不，这边叙述是有点矛盾了，就是真的，他呢跑来怎么样？立刻跪在耶稣前，那跪在耶稣前求他，当然是什么？一个向天主的态度啊，在神面前的态度，跪伏在地上。来求他，然后还求因着天主名求他，很好玩，魔鬼会因着天主名，这是怪怪的，怪怪的，对不对？但我也不能讲太多。无论如何，这边的叙述是让读者就集中注意力，全部看耶稣，因为耶稣是真正重点啊。那魔鬼哀求的重点是呢，求他别管他了，不要折磨魔鬼，求耶稣放手吧，放过我吧，是这个味道，这样子啊。那么这个附魔的人啊，或者他身上的魔鬼呢，就是透过这样的祈求让人看见啊，大家就开始等了，那现在看耶稣做什么了，这种导引性的表达让全部注意力都指向耶稣身上。第八节是一个怪怪的经文啊，因为耶稣曾向他说，邪魔从这人出去，说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可以想的是说，因为耶稣前面驱过魔，那魔可这边又叫军旅嘛，军旅是6000的意思啊，就罗马军队的一个单位，一个 legion 啊，是6000的意思啊。那耶稣前面的故事好像没那么多嘛啊，这个是有点怪怪的啦，这样子啊，就是在那边有点这个真的是有点像多余的，好像如果你把这些拿掉的话，拿掉啊，那么从第9节单独看的话，那耶稣就问他说了啊，魔鬼求他，耶稣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就连得很顺啊，这样子啊。所以第八节可能是传统上可能本来就有这个故事了，就直接的那个马虎就照着用下来这样子，但在叙事上面可能对理解上没什么问题啊。那耶稣过去也驱过魔，也不奇怪，也没什么问题，只放这边在整个叙述上面就是有点这个不顺。我们直接看第9节，那么耶稣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知道哈，问别人的名字表示对他有权利嘛，啊，有权利，这个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样子，不是说请问尊姓大名，那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么问的名字，为了要给他下命令，啊，要把他赶出去的意思的。那在这个脉络当中呢，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魔，让魔鬼自己说出他自己的本质，那么就是在神面前招认的意思了。招认，那么军礼呢？当然是显示的数量多，就显示他力量也非常可怕。我们从前面对于这个附魔的人的描述就知道了哈。等一下看6000个魔鬼，那锁链算什么东西啊？就是当然是可以挣脱掉的嘛。除非你用6000条锁链绑个人，再把他埋住了，不行的。好，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消化性的讲法啊。好，那么军礼是这个魔鬼的名字哈。那么在第10节呢，就显示了哈，这个魔鬼已经怎么样，不战就已经认败认输了啊，他再三恳求耶稣嘛，耶稣怎么样，他还希望至少手下留情一下，让他还留在陆地上啊，留在这个地方，不要把他真正的赶出去，这样子。好，11节，然后呢一个小插曲啊，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这个没发现啊，有人在牧放猪就一定没有犹太人了， 很清楚的，他们恳求耶稣说，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耶稣准许他们，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那群猪约有2000，便从山崖上直接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了。好，你看耶稣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强力的命令说出去，只是魔鬼请求啊，让我们去到猪里面吧，离开这个人，到那个猪里面，好吧，里面去吧，啊，这个味道对不对？这恳求呢，得到了耶稣的许可啊。那么这个2000只猪的这个描写，当然是我们大家可以想的画面，很生动的一个画，很图画性的描写，对不对？2000只猪场面，你想想看，那个，很可怕的哈，啊，那个猪，对不对？这个好。这个情况当然也是让人觉得比较难以理解的了，很难直接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耶稣行个奇迹啊，让人有损失，人是无辜的嘛。啊，你说养猪的人，就他们自己的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当时靠着他就算不是犹太人，没有尊重犹太人的这个情况，他本来就不受法律的约束嘛，对不对哈？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在释经学上这边这一段话一直有一些。那个困难处，就是我们基本上我自己还没读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答，我们就暂时。但是他的表达的意思都很简单，我觉得都很简单，是这图像是耶稣呢，他成功的驱魔，而是大量的魔，啊，证明他的能量，耶稣的力量，作为天主子是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解决的，啊，他战胜一切力量，不论这力量多强大，都。无法阻挡耶稣的命令。那么当地群众的感受啊，特别是这个猪群的这个主人，他们的损失啊，对他们而言呢，那么可能这边还暗示，但当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地方就显示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之间的还是这个彼此仇视的，在讲当中，你们这些猪本来就该死的，你不应该有，不应该存在这个味道啊。这当然是一个解释了，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就是跟各位讲，就是有这么个解释，我读过的东西就是表达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彼此的仇视样子。那我是觉得没关系，不用太想他，我们只要知道这边强调的是即使是这么大群的魔鬼，那么耶稣有能力把他克服。好，接着呢，放猪的人就逃走了啊，到城里跟乡间传报开了，他一定要讲的啊，不然他怎么办？要赔了一些猪怎么办呢？要去讲，对不对啊？好，人们都来看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就看见那个附邪魔的人啊，被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啊，这边说什么？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啊，他们怎么样？就害怕了啊，那些人发现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嘛，可能比。看见本来附魔者还要害怕，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么然后人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了，啊，看见的人把附魔者所遇到的事跟那群猪的事跟他们讲了，他们就请求耶稣离开他们。好，这个是遭受损失的居民以及他们当时的反应啊，被马古写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来到这个耶稣跟那一个之前附魔的人跟前啊，那么看着这个人穿着衣服神志清醒，第一个反应是害怕啊，就是因为不明白发生什么常有的一个情况啊。当人们跟他们讲了这个以后呢，他们就请耶稣离开。我们相信应该是在深思熟虑之下了啊，叫他们不要再有这个损失了，但是请他们离开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情况呢，显示出耶稣的行动没有人明白啊，没有人看见这个驱魔的故事是显示天国临近了，没人懂。人们呢只关心自己受到了损失啊，只关心自己遭遇的一件让他感到恐惧的事啊。我们平常害怕是怎么样？赶快离开嘛！啊，很少人会去探个究竟，很少，对不对？这边只有一个例外，就那一个本来附魔的人，是这个神志清醒，是双关语啊。啊， 他本来附魔当然是神，当然是神，神魂异迷，对不对？现在呢，魔被驱走，他神志清醒，不只是现在可以自己有理智的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行动，他也真正的在这里，他看见了啊，天主在他身上行的大事。因此，下面怎么样？当耶稣按着人们的祈求上船要走的时候呢，他求耶稣收留他。他愿意跟随耶稣，啊，这证明怎么样？他神志清醒，这是双关语了，这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字，非常漂亮的一个字啊。耶稣呢，没有娶他啊，有时候耶稣还真怪，对不对啊？是这样，好，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啊，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啊，怎样怜悯了你，那你就走了，在十城区开始传扬天主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众人都惊奇不已，从害怕变成惊奇啊，这样子。好，耶稣登船要离开，那这个人呢就希望跟随耶稣，这个反应其实很自然嘛，啊，对不对？你说报答救命恩人啊，当个仆人也很好，对不对？简单这么讲，何况他现在他愿意跟随耶稣。就是跟着他，希望能够认识更多，我们说认识天主好了。但是，可是耶稣没有答应，反而给他一个使命，你看，派遣他回家，到他的亲属那里，啊，使怎么样，让他的家人首先要认识啊，这一个驱魔，这一个治愈的事件呢，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让人看见天主的仁慈怜悯。看你天主怎样怜悯了你啊，让我们去看上主为你做的大事，就是没有说去看我为你做什么事，没有 叫他去宣讲什么上主就是天主嘛，就证明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然后这个事件呢，我们看见天主的仁慈。好，那么二十节呢就显示那个人就真正做了，了不起，对不对？了不起嘛！这样的单纯的人，就是很单纯的听了耶稣的教导就做，这边再一次证明怎么样？他神志清醒，这很重要啊！你看这个字，就你慢慢，你刚懂这个经文，就是有时候你们看那句话，觉得好像就简单，就他病好了而已嘛，对不对？你就是看他一这个字是一直在故事一直在酝酿他的力量，在那一出现的。然后呢，怎么样？福音做的当然要表达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呢，十城区也开始听见福音了。在耶稣还在公开生活的阶段时，他在加里勒亚传扬福音的时候呢，那么附近的十城区，一个比较属于外邦人的区域，那么福音也传到了，虽然呢遭到很大的拒绝，但是他也毕竟到这个地方。好，整个叙述让我们读者们看出来哈，过去呢，这个加里勒亚边境以外的外邦地区啊，那么人们总是觉得是陌生的，或以这个福音作者犹太人的身份的话，他们总感觉那边是有点敌意的啊，存在了一些不友好的一些气氛。那现在呢，这个地区也成了什么福音到达之地，这边就显示出了哈，天主给耶稣的派遣是普世性的，谁会得到这样的派遣的恩典呢？是那有病的人，是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我们记得我们读过的话，对不对？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当然，这个普世性啊，在福音当中不会表达的非常强烈。我们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在下面的第七章的故事里面，我们刚刚读过的哈，那一个外邦的腓尼基这个女子为女儿求的时候，耶稣说应该先让女儿吃，儿女们吃饱了，拿着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不对的，啊，还是耶稣还是先强调他的使命首先是为犹太人的。但无论如何，这边已经显示出啊，这个福音的这个传递已经进到了外邦地区。我们当然不能祈求在耶稣生活的年代，或在那个初期教会年代，他们在写耶稣的故事要写得过分的夸张， 啊，说那时候就是怎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充分和好了，那这是不是真正的事实。但是呢，天主给耶稣的使命，在这些小小的因素上面，我们看见他的确是普世性的。人马上发现，在中途大使徒里面，在耶稣死亡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普世性很快就散开了啊，非常重要的。好，接着是那个一个双重的故事啊，这个治好这个患许多病的妇女跟这个复活这个雅伊诺的女儿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到下礼拜再跟各位开始讲这个故事的双重故事。我们今天到这边啊，愿光荣归于父。
以此其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各位。